哪有我们这么自在啊，天天去游山玩水啊，什么都没有得大自在。所以中国人羡慕美国人的生活啊，我也曾经讲过，我第一次回到中国，陪韩馆长啊到他的故乡去访问，他的故乡在大连，好像是在1985年的样子啊，我第一次到这访问，他们家乡的父老请我们吃饭，看到我们从美国回来，非常羡慕啊，问美国人的生活状况。我说我老实告诉你们，美国人的生活状况不如你们呐。他们听了一个个都呆了。这美国人住的是洋房，每一家都有电器设备啊，都有自己的汽车，那怎么会不如我们呢？我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。那一天在座30多个人，我说我请问你们，你们在座这么多人，你们哪一位是负债过日子的？大家彼此看一看，没有一个是负债的，这个多快乐啊。每一个人房子电冰箱汽车都是赊账借来的呀，向银行贷款，向保险公司贷款，天天很辛苦的工作还债呀，工作又没有了，房子汽车通通被银行保险公司没收了，你们愿意过这个日子吗？这个日子外国人可以过，我们中国人绝不过这个日子。你说你的精神负担多重？你每天在那辛辛苦苦工作着，为别人活着是为别人活着，一辈子啊！他天天工作那么样的勤快，为银行工作，为保险公司工作，不为自己生活。你说这个日子有什么好？有什么意思啊？我是不过这种日子。粗茶淡饭，赤脚穿草鞋，过自己的生活，这才像个人呢，这才是真正的享受啊！我说你们每天放工回来，我常常看到他们在门口，一个小凳子上，几个老朋友在聊天，在喝老酒，不是你们这种闲情逸致啊，外国人做梦也想不到，他哪里有这种享受啊？个人方式不一样，从生活价值观上来观察，中国人过的是自己的生活。那个生活值得羡慕，不值得羡慕。我们多看看，多走走，才真正了解事实真相。人生苦短，短短的这几十年当中，要活得有意义，活得有价值。不能将这一生空过，这叫受用啊，诸佛如来 示现出来真实的收益。我们必须想通了，也就是讲你觉悟了，你才会明了。你不觉悟啊，你不肯干，你不会把你的禅服放下。禅服的烦恼啊，重担你不肯放下。唐朝时候真的有一个开悟的人吗？庞居士，庞蕴居士，那是个开悟的了。他有家，有太太，有女儿，一家人开悟了，很难得。开悟之后现在是什么样子？他把他们家里所有的财产装到一条大船，船放到长江当中，炸个洞沉下去，统统不要了，包袱卸下了，丢掉了。生活怎么办呢？编草鞋啊，草鞋很多人没见过啊。我今年五月到四川看到草鞋啊，有人送我一双，我带到新加坡给大家看。我们在抗战期间呢，穿草鞋啊，编草鞋卖啊，每一天编个几双草鞋，卖个几文钱，可以过生活，够了，不再多编。没有积蓄，你说这个多自在？我们一般人看到穷苦，说这个人是疯子，学佛了，你看看，家的财产都不要了，都丢掉。有人问他，你不要了，你把这些钱拿去做慈善事业，去救济别人，不是好事吗？他回答一句话，好事不如无事啊。无事才自在啊，好事还不自在啊。你想想看，开悟人那种作为，我们凡夫想象不到，那是真的觉悟。近代印光大师，诸位在文朝里面常常看到，他老人家常说：“说我印光，上无片瓦，下无立锥之地。”我也不怕死啊，没有生死啊。这是告诉我们，通通放下了。我们说明白这个道理，要真干。我学佛非常幸运，第一个指导我的老师张家大师啊，而且头一句话他教给我的头一句话就是看得破放得下。那我这个做学生的对得起老师，我听话，我真的干啊。放下就是施舍，放得干干净净啊。所以我一生没有道场，人家要送道场给我，我就告诉他，你是不是存心害我啊？ 一般人哎呦我送个道场好事情，害人不是好事情啊，看你也很轻松很愉快，给个包袱给你背。这哪里是好心呢？不是好心。这过去在台北，金峰文送一道场给我，我就问他：“你是不是想害他？”他说：“不是。”说了好多好半天，啊，真的想送，我说好。我给他成立一个佛陀教育基金会，成立一个董事会。好好的去经营，我不要啊！啊，董事会章程定得很清楚，啊，将来解散了，没有人经营了，所有财产贡献给国家，这定得清清楚楚的，任何一个人都拿不去。那么这次到此地，有一位陈老居士很发心，啊，也要送一个小道场给我们，啊，现在在装修，我在这里组织一个佛陀教育协会，也成立一个董事会，通通交出去，做弘法利生的事情。啊，我连边都不沾。我晓得这不是好事情啊，沾上去就背上包袱啊，那就苦了。一生住别人的地方，一生做客，这是我常讲的。我这一生有使用权，没有所有权。你看我们在此地，大家在这里很快乐，这两个终点呢，我们有使用权，这两个终点，这个道场是我们使用的，用完了之后还给他是他的，因为我不想干。啊，我们只要使用权，决定不要所有权，这才是受用，真的受用。你有所有权，你多苦啊！啊，你看看你们现在同修，啊，许多同修都带着有手机啊，这个自动电话，啊，那是你所有的，你打了电话要去交电话费呀，你看多麻烦。啊，我也有行动电话，啊，是个居士送给我的，我不要交费，他去交费。我有使用权，他有所有权，电话是他的。你说我多自在，我也不管电话费多少，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交，他的事情。啊，诸佛菩萨在虚空法界，他有使用权，他确实没有所有权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，我学会了。所以我一生活得这么快乐，活得这么自在，都是佛教的。佛法好，好在哪里？你自己要清楚，要明了，啊，要认真学习，啊，这个好处我们就享受到了嘛。接着下面一个游戏，游戏是一年呢，决定不判缘，决定没有说我想做什么做什么，我一生不干这个事情，我要想做什么，我心里头有负担，很苦，我要去思考，我不想啊。别人要我做什么，啊，我随顺他做，这个就很自在。 普贤菩萨教我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这叫游戏神通。这个生活多快乐多自在，所以到这个世间来快快乐自自在在，没有一丝毫负担，没有一丝毫累赘呀。这一生当中做自己喜欢的事，读自己喜欢读的书，你是多快乐。这是佛菩萨赐给我们，佛菩萨帮助我们，我们要肯接受啊！你不肯接受还要搞自己的东西，那你错了，辜负佛菩萨真实教诲啊！那世间人为什么不敢接受佛菩萨教诲？对佛菩萨有怀疑啊，怕我通通都学掉了，我明天吃饭怎么办？很怕了，不敢相信啊。只有不怕死的人行啊，明天什么都没有了，明天自然有人送饭给我吃，一点都不操心，决定不去想，到时候就自己来了。所以我们相信因果，命里有的决定有，命里无的求也求不到，你何必要求呢？佛菩萨教给我们积功累德，叫我们修善因，决定有善果。财富从哪里来的？布施来，财布施。越施越多啊！你不肯布施，你哪里来的财？你这一生发的财，前世布施，这一生不肯布施，不想完了就没有。聪明智慧法布施啊，健康长寿啊，无微布施啊。我们天天在干这三种工作，乐此不疲。果报不要去想，现成的，想它干什么？这里面有大道理，这是真的，绝对不是假的。我学佛将近50年了，26岁学佛了，今年48年。学佛48年，台上讲经讲了41年了，乐此不疲，信心与年俱增啊，信心增长，一年比一年增长。一定要真干。我在此地也跟诸位现身说法啊，我真干啊，所以得到这样殊胜的果报啊。李牧原是在新加坡常常赞叹我，净空法师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不缺乏啊，真果报。 啊，我没有汽车，可是我出门呢还坐相当高级的车。有人从这个新加坡来的时候都知道，副居士他自己老板啊，开一个宝马的车，天天跟着我，我到哪里他负责接送，给我自己的车一样，老板做司机呀、啊，车也不要我买，油也不要我买，走路路费也不要我买，你说这个多自在，多开心。这就是呢，那个车所有权是他的，我有使用权。你们能把这两桩事情搞清楚，要使用权不要所有权，你就快乐了，你就得大自在了。游戏人间啊，这都是说诸佛菩萨的生活，他们生活状况啊，这叫真实受用啊。如果我们占为己有，有了所有权，你想想看，你得到的受用，你要付出多少代价？得不偿失。细细去思量啊，不合算啊。那个账啊要算清楚啊，决定不能够含糊。下面是众会庄严道场，众会是聚会，我们就先前在此地啊，大家在一块聚会，我们聚会你看多幸福多快乐，我们聚会正法不是邪法，唯有正法庄严。用什么庄严呢？清净心庄严，用真诚心庄严，用平等心庄严，用慈悲心庄严。庄严道场，道场在哪里呢？道场在心地啊，《维摩经》说得好，直心是道场啊，真诚心是道场，清净心是道场，平等心是道场，慈悲心是道场，这是佛道正道。而不是这个讲堂，不是这个处所，处所里头住的有道之人，这个地方叫道场。这个场地住的不是一个有道之人，有场无道啊，有道决定有道场啊，有场不一定有道啊，有道是决定有场。你看这个经文字字句句含义多么深奥，光明无边照耀，这个光明含义也是无尽的啊！诸位念过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， 你看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所说的光明云啊，大圆满光明云，这就是总说啊，别说智慧光明云啊，三昧光明云，清净光明云啊，乃至皈依光明云，由此可知啊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无不是光明，光明从哪里来的呢？光明从智慧来的，只要你真正回归到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，你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放光明啊，放光明这个字句听得要是不太能够理解，我们换一句话说，你日常生活当中工作里面处事待人接物点点滴滴充满了真实智慧，光明是真实智慧，这个比较好懂一点。在自己一言一笑之中啊，以上这几句所说的正道，下面呢再跟我们讲依报，一个是我们的生活环境，上面讲我们自身我们的本身，再说我们的生活环境，供殿庄严国际，这个供殿要知道它的含义，不要一看到宫殿就想到皇宫那个样子，那你就错了，你把意思也错了。宫是我们平常生活居住的所在，称之为宫。殿是我们办事啊，与大众聚会的这个场所叫殿啊。那么你要是明白这个意思，我们现前这个这是殿，我们自己居住的宿舍这是宫，宫殿的形式千差万别啊。所以我们一看到这个字啊，马上就会想到北京的故宫，哦，那是宫殿，你是完全不了解佛说经的意义啊。为什么呢？着相啊，你没有觉悟啊，真正觉悟的是宫，是你私人住宅，殿是你办公场所啊。如果你是经商，你所经营的商店那是店啊，你自己住家的叫宫啊。你从这上面去理解，这个范围就广大了 你才想到他的用意呀、啊。于是古时候的宫殿跟现在的宫殿这个建筑的形式不一样，佛教之所以能够普度一切众生，佛教没有界限，佛教没有执着啊，佛教没有分别，确确实实是像现代人所讲的民主自由开放，这是大乘佛法，所以能够弘化虚空法界，它没有障碍啊。可是啊，有一些人不能够理解佛经的本意，望文生义呀，于是产生了障碍。我跟这个基督教、天主教、回教的人士往来，我告诉他，我说这些宗教很早都传到中国，中国历史上有记载，隋唐时代就传到中国了。为什么佛教在中国生根茁壮开花结果，你们的宗教一直到现在都还不能够生根，原因在哪里？他们想不出来，也没办法回答我。然后我告诉他，佛教是开放的，不是保守。佛教讲求啊本土化、现代化，所以一到中国，跟中国就本土化、现代化了，中国人当然欢迎，立刻就接受了。你们不懂得本土化，不懂得现代化，生活方式一定要依照你们的传统，道场的建筑一定要建筑你们传统的样子。中国人一看，哎，这是教堂，外国来的，这不是中国文化，这就产生隔阂了。佛教就不一样，佛教你看法师到中国来之后，他穿我们中国人的衣服，他穿海青，他不穿印度人的衣服，我们中国人鼓掌欢迎呢、啊、哎，他跟我们一样啊。建的道场呢，建的是中国式的宫殿，不是印度式的，你想想看多亲切啊，造的佛像啊，中国人的面孔，越看越欢喜，被中国人接受啊。那你们基督教耶稣就是那个样子，不能变成中国的面孔，不能把胡须剃掉，所以我们中国人看到这外国人，我不能接受啊。你们懂不懂这个道理啊？他们听了之后好像也有觉悟的样子，要明白这个道理。佛没有相，能随缘现一切相，那就变成是 佛真的比他们高明，比他们伟大，他们就是那个相，相啊不能改变一个相，所以不能适合中国地区啊。本土化跟现代化重要啊。啊，同样一个道理，今天佛教传到美国了，我在美国住了十几年，看到我们啊东方人到美国去建道场，也建中国宫殿式的这个样子，所以在美国弘法100多年来，外国人进入啊来学佛的人很少，什么原因呢？犯了毛病呢，不懂得本土化跟现代化，人家一看中国宫殿式，这是外国的，美国人看是外国的，他不进来啊。所以有一些法师来问我啊，他说净空法，那你一看要怎么样做法呢？我说我们的这个道场啊要建成白宫的样子啊，不能建那么大嘛，缩小嘛，那样子有点像白宫，哎，那个美国人一看，哎呀，这是我们的总统府，里面的佛像呢一定见美国人的面孔啊，他一看，哎，这是我们自己人，自然就进来了。就现在到那边看，那看那个外面的形式，中国宫殿，到里面一看，佛像是中国人，他怎么愿意来学法？所以我们这一代的出家人就不如当年印度这些高僧到中国来。你看印度到中，印度高僧到中国来，佛像造中国人的面孔。啊，道场建中国的模式，这叫宫殿庄严国界呀、啊！你懂得这个道理的话，佛教传遍全世界，畅通无阻啊！你不懂这个道理，障碍重重，你怎么能行得通呢？经典摆在这里。这么清楚的意思他看不出来，他会念他却看不出这个意思，他又做不到，这经不叫白念了。所以我在德州大拉斯也建了个小道场啊，规模很小啊，只有5000尺啊，这是我第一个建的道场，两层楼，这个房子的设计完全是美国式的，里面的佛像供养西方三圣，阿弥陀佛印度人，观世音菩萨中国人，大势至菩萨美国人，多元文化，是不是？多元文化不是，本来我是想这个三尊佛像都造美国的面孔啊，因为我们诸位都晓得，我从来不画颜不找人啊，这个佛像是油画像啊，是有一个居士送来的，送来这个人到现在我都不知道，不晓得是哪一位送来啊，送到我佛陀教义基金会人就走了啊，那么这三尊佛像画得非常庄严啊，他画的是阿弥陀佛印度人的面孔啊，观音菩萨是中国人啊，大势至菩萨美国人的面孔啊，很好啊啊，现在我们讲多元文化啊，大家能够合得来，不同的国家啊，不同的族群啊，不同的这个信仰都能够在一起和睦生活啊！你现在想想呢，哎，这三根像越想越有意思啊，很符合现代潮流啊，多元文化的社会教学，这个不能不知道。这是说到的宫殿庄严国境， 受量是有修短，这是住世，住世的时间长短自在，长短也不是随意，要随意什么呢？你自己还有意思，自己有意思是凡夫，不是佛菩萨，佛菩萨自己没有意思，佛菩萨住世间长短是看什么？看众生的需要。我们佛法讲化缘啊，佛菩萨住在世间干什么呢？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，离苦得乐，就为这么一桩事情。世间众生能接受、能信、能解、能行，菩萨在世间就多住一段时间。这个世间众生信心没有了，也不能解真实意了，把意思解错了，也不肯真干了，佛菩萨住世的时间就缩短了，早一点走了，不是自己的意思，换句话说大众的需要，这是讲受量是由修短，修是长，这长短不一样。无论是住世，无论是不住世，都是利益众生。利益众生里面最重要的觉悟度量，所以有许多佛菩萨事先露面，这个一事先呢，让很多人呢觉悟醒悟过来，用这个做教学的手段。菩萨常住世间，大家天天跟他在一起住腻了，不稀奇的，没什么了不起的，心都散漫了，他一视线灭度了，他这一下紧张了，原来在的时候好像无所谓，这一不在我们马上觉得这个是失掉了一个好的老师，于是警觉性提起来了，灭世现灭度啊，也是帮助众生觉悟。这种事情很多啊，我们亲身呢，也许都经历到。世心入命，无一不是为众生，绝不是为自己，这个才叫真自在。底下一句，随住众生种种心要，示现种种成正觉门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菩萨度众生呢，方法很多，非常活泼，绝不执着一种方法。众生喜欢什么，投其所好，诱导众生啊。所以佛开的是无量法门，它不是一个法门啊， 一个法门度不了一切众生，无量无边的法。用什么法门呢？完全看现代众生的根性。那我们现在这个大社会，这个大环境，现在走向什么？高科技的时代，在我想象当中，5年之后，每一个人都使用电脑了，于是我就想到了21世纪的道场是什么？绝对不是这个寺院的建筑，不是的，这个会被淘汰的，没有用处。21世纪的佛教的道场呢，是卫星电视台的，这是佛教道场啊，通过卫星传播，把佛法送到每一个人家里，送到你每一个人手上的这个网络啊，送到你手上拿的电脑画面上去，这是21世纪的道场啊，绝对不是很大的寺庙的，那个没用处了，那个变成什么呢？观光旅游，那是历史的一个纪念碑了。